他在肉身的里面替我们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你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是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死的毒钩是罪，对不对？死亡有一个钩子的，你只要犯过罪，你一定会死，然后你进到死亡，你就出不来，因为那个钩子把你给勾住了。主耶稣不是因为罪而死，他是替我们赎罪而死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甚至不知道罪。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成了，他替我们付完赎价之后，他为我们下了阴间，你知道吗？整个阴府大震动啊！神的儿子来了，他的对头来了，他们所有的毒钩想要试着勾住耶稣，勾不住他。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甚至没有瑕疵。所以当主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阴府发狂一样，他们怎么样子要拦住耶稣，拦不住，死亡不能拘禁他，他起来，他起来，这个叫做复活。弟兄姊妹，我们每次复活节唱的时候，他起来，他起来，冰冰突然看守，石头突然封口，弟兄姊妹，撒旦也没有办法拦住他，因为他已经借着死败坏的丧尸权的魔鬼。这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么有权柄的原因啊！神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死亡掌死权的完全可怕，哈利路亚哈！弟兄姊妹，讲到主我们要赞美他，这是复活，这是道成肉身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也是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刚才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已经跟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道成肉身第四方面，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是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他凡是与弟兄相同，他也因为经过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一切在试探中的人。真是要感谢神了，对不对？我们的主真是能够体恤我们你所有的软弱失败。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信心掉到一个地步，我到主的面前去埋怨他哈，甚至气他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骂过他，我说主我不要信你，你都是骗人的。哎呀，这个姊妹，神通通能够体恤啊！我不是鼓励你们去骂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你饿吗？主耶稣比你还饿过。你冷吗？累吗？主耶稣比我们都累过，都冷过，都疲倦过，他通通晓得，他知道，什么都知道，因为他都经历过。第五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啊，也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他是称为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有一天要来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因为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穿着人的身体登上天上进到宝座面前，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自大慢累啊，有什么呀？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基督成了我们心里荣耀的盼望， Christ the hope of our glory， 基督成了我们得荣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带着人性带着人的身体进到永远去了，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Pioneer， 他是我们的 leader， 他是我们的 captain， 他已经进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他进去了。弟兄姊妹，这是道成肉身啊！我们讲到道成肉身，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弟兄姊妹，我这么快的跟你们讲完了，其实每一个都是一篇信息啊！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我讲道成肉身，每一篇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跟我们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要讲到教会，教会一样在地上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教会在地上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教会在地上要来胜过仇敌的权势。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使命。当初神圣神儿子的生命 放在拉撒勒人耶稣这个肉身里面，他完全彰显神，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他完全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他在那里进入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软弱他都经历过，他得着了荣耀。今天他回来了，在教会里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吗，我们的使命是无论个人，无论家庭，无论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句话现在比较明白了吧？哎呀，我们里面装的是太宝贝、太神圣、太荣耀的一个生命了。当初拉撒勒人耶稣 100% 不拦阻他，所以把神荣耀整个彰显出来，啊，完全顺服完成了神的旨意。今天因为我们不顺服，因为我们有旧照，因为我们有掺杂，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常常活得不像样。但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叫我们从我们蒙恩，我们整个教会，我自己，我们的同工，我们都不成熟，差远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不 perfect， 但是我们 sincere， 我们是真心的，我们是认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这样，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我们要在这里活出主来，我们要让道成为肉身。神已经把这么多的恩典，把这么多伟大的祝福都赐给了教会，我们要让它经过死而复活，长大成熟，达到丰满，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能够被流露出来，不要糟蹋了。我们常常讲恩赐要去运用啊，五千赚五千，三千啊，两千赚两千，我们都只集中在恩赐。但是弟兄姊妹啊，神的生命托给我们，我们能不能做基督奥秘式的管家，好好经营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和应许，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是丰富的，他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不再只是一粒种子，而是落在地里施了，长出伟大的生命来。所以有一个人啊，他自己35年离乡背井，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他回到自己舅舅的以前的老房子，那个旧仓库，他跑进去，爬到阁楼上，哎呀，每一个环境都那么熟悉，都还在那里啊。虽然35年没回来了，还在那里。他爬到阁楼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铁盒子，里面放了一些 walnuts， 就是那个核桃啊。当初的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核桃在那边，他就想起来，他就突然想起来当初得到这些核的时候很高兴啊，然后还特别带了几颗跑到家里面啊，大概10分钟的路程，那个河边还沿着河边没几公尺种了一颗，种了一个种子啊，然后后来就搬家了，就出外了，很久没回来啊，所以他就突然想起来这边还剩下几颗当初没有用完的，他就想说哎，去河边看看啊。没想到他一走到河边的时候，发现河边绿树成荫啊，当初自己所放的那些种子全部都成了一整排树在河边，非常漂亮。但是阁楼上的那几棵还是那几棵，35年荒废在那里，而这些被种下去的，这些长大的，通通都成为后人的祝福，成为那么美的一个生命的彰显。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你的教会中，在我的教会中，我们有没有让他破土而出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在这里被高举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生命的丰富、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被彰显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讲教会容易被仇敌攻击，做教会的见证容易被仇敌攻击，因为这件事关乎撒旦的结局，因为这件事关乎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刚才我们读了21章，启示录21章，天使带着约翰去看羔羊的妻，基督要来迎娶教会，因为教会装饰整齐了，教会成熟了，圣城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撒旦攻击的。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勇敢起来，为着神家站住，为着神家的见证站住。我们不是只是维持一个团契，一个神儿女的聚会而已，我们羡慕做教会的见证，彰显基督的丰富，承受基督的丰富，我们在这里活出义的见证，我们甚至在这里活出基督生命丰满的见证。 所以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个我们都看过大雁南飞啊，他们这个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这种大雁南飞的时候，他们飞成人字形，对不对？他们说他们做成这样子的形状，同样的力量可以多飞71%啊。如果你一个人，大家都个别单独飞、单独飞的话，你所花的力量，如果把它合成一个人字形，一个团队一起来飞的话，它可以多飞几乎一倍，因为它们造成那个空气的浮力跟流动，能够让后面的这些燕子飞起来很省事，但是第一只燕子最辛苦。所以这些大雁呢，它们为什么不单独飞？它们团队飞，因为它们知道团把力量加起来，它们可以省力，可以飞得更远。所以这个在前面当头的，他要付最重的代价，因为他是第一马当先面对气流，那他的翅膀在那里震动之后所造成的空气的流动，能够让后面的燕子比较省力，所以他们是轮流到前面去付这个代价。这个大雁就是很可爱，他们就是轮流甘心在神家付代价。而且很稀奇的事情，他们在飞的时候，后面的燕子常常会叫一叫一叫，我不知道大雁怎么叫啊，反正他们就会发声，这个发声不是在那里叽叽喳喳，中加长西加短啊，他们是发声来鼓励前面当头的那个，给他打气的。今天神家很少有神的儿女们为你们教会的领袖打气啊，不多，就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你为什么不这样子？你为什么不能像他呢？哎呀，我们把全世界各的传道人最好的优点都要求在我们自己的传道人身上，我们很少去鼓励他们，去给他们打气。其实他们需要，我自己是传道人，我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不是要人的夸奖或干嘛，我们需要被激励，因为在这里真的是辛苦的事情。早上杨老师讲到牧养，牧养真的是要人命的事情。你做个游行布道家哦，这个以前有一个人讲，他一年就是预备三篇信息，他到各地讲道，只要三篇就够了。你要做牧养，每个礼拜讲，又是不止讲一次，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头痛就是，我所有的例子，普天下的人都会讲，我才讲这个例子，有人就说那是你10年前讲过的。我后来以前刚刚开始很受压，我后来才不管了，我讲过就讲过，就跟你诗歌唱过，你还会唱吗？对不对？你只要用的灵新鲜就好了。哦，你在同一个教会要一直牧养，每个礼拜要讲到，你知道那不容易啊。我爸爸做教会长老做了几十年了，他现在已经服侍主50多年、啊、他说 他夸奖我这个当儿子的，他说你能够在一个地方待10年还待得下去，不错。他说以前的传道人大概3年一换就要换个地方，因为倒霉的讲，不是他没得讲，弟兄姊妹不想听了，你讲来讲去炒冷饭都是讲一样的东西。啊，弟兄姊妹，那个需要鼓励啊！然后后面的燕子常常呱叫啊，就跪着鼓励他，让他能够飞得更有力。那第四件事情，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受伤、生病、疲倦下去了，他们一定有1至2只下去陪他。等到他恢复的时候，他们加入另外一个行列，他们继续陪。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神常常借着万有在对我们说话。神的性情借着他所造的都在表达，这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电视的一个教育影集啊，他讲到有一种虫，当他每一次要生小虫的时候，他们的蛋必须在鸟粪里面才会孵化出来，如果不是掉在鸟粪里面，这个蛋就生下来就死了，不可能孵化的。所以到每一次产卵的季节的时候，这些虫，这些妈妈们破土而出啊，把他们的头举得高高的，让天上的飞鸟下来吃他们，非常令人感动。尤其那天我看到那个电视的荧幕，那个土地里面那么多黑虫这样冒起来，一只一只的这样一根根的在地上，哎呀，你知道那个天上的鸟高兴得不得了，饱餐一顿，下来这边吃那边吃，这边吃那边吃。弟兄姊妹，他们要传承伟大的生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神家的见证。我们何等希望神家里面的牧者不要灰心，当神家领袖的不要灰心。你要知道你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虽然代价很重，虽然常常受苦，虽然好像成为仇敌攻击的对象， 但是生命却借着这个得到延伸。神所有伟大的生命，对教会的盼望指引，其实在万有的里面我们到处可见。让我们一同来爱主，也来爱他的教会，是因为基督和教会分不开。教会是他心爱的妻子，教会是他的居所，教会是他见证发表的那座伟大的圣城，教会是他的金灯台，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要引人归主，为他做见证。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人的话语是这样子的有限，但是主啊，你那伟大的旨意，我们求你借着宝惠师，借着圣灵，哦主啊，常常来开启我们，主啊，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不仅仅对我们说话，主啊，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话，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着自己而活，主啊，让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啊，不再是专顾自己事情的生活，主啊，你来提升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就但愿基督和教会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象，我们愿意这一生活着就是为你而活，我们这一生就是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人。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救教会脱离一切的贫穷，救教会脱离一切的软弱，主啊，更是救教会脱离一切的分裂，一不合一，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同一个道路，同一个前途，主啊，让我们真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一起来为着你的荣耀而活着，一起为着你的见证而活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果曾经做过任何伤害教会的事，任何伤害肢体的事，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我们跟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那样狭窄的心胸，让我们脱离那个不肯宽恕的性情，主啊，让我们脱离那个与人增进与人比较的情形，主啊，让我们真看见我们是同一个生命，主，让我们爱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爱你的弟兄，爱你的肢体，爱你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但愿你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都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啊！刚刚唱诗